孙集会前全美军要出手，习近平犯了大忌。川普说台湾就是台湾，学者分析俄国测试末日如雷，能够引发放射性海啸。俄国情报部门说法国即将派兵进入乌克兰。日本野熊入了校园，三间学校被迫停课。各位观众、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两岸新闻。就在川集会之前，传出美军准备教训中共的消息。10月29号，美国 CBS 独家报道说，美国印太司令部静静地落命令，美军准备在南海针对中共近期的侵略行动展示武力，进行精准打击示范，海马斯火箭弹随时待命。CBS 这篇报道重点提到中共对黄岩岛的控制，不单止骚扰了在这个附近的菲律宾渔民，还宣布这里是自然保护区，侵犯菲律宾主权。报道强调，现在还不清楚美军这项行动是不是会发生，以及什么时候发生。如果发生，这项行动意味着是向北京发送信号，对于中共在南海的扩张行动，美方有意反击，并且捍卫菲律宾的主权。印太司令部没有就这个消息回应 CBS 的置评请求。 S 账号图喵先生评论说，美军行动的时间未定，更多的是战略威胁信号，而不是实弹冲突，可能使用海马斯发射卫星制导火箭弹，精准打击示威，向共匪传递信号，你欺负邻国，美国不制啊。南海局势仍然在变化，贸易航线、资源安全、地缘政治都紧密交织着，海马斯只是开胃菜。这个消息在川集会前夕传出来，意义重大。有观点认为，这个等同于公开向北京发出红线警告，美国不单止口头谴责中共的侵略行为，还已经准备好军事回应。另外， CBS 的报道提到美军这个是用海马斯进行精确打击示范，暗示如果北京不退让，后续行动可能从示范转化为实质打击。中共四中全会揭露了大批军政高层落马的污蔑情况，中共中央军委空了一大半，习近平迟迟不能够填补空缺，更加令人怀疑他已经失去了军权。美国印太司令部如果进行武力展示，可能亦都同中南海的现状有关。唔单止美国要比中共好睇，南韩民众亦都趁住习近平到访嘅机会，嗌出咗共产党滚出去嘅呼声。10月30号，喺南韩釜山金海机场外边，大批民众抗议，挥舞住美国国旗，高嗌住习近平 out，CCP out， 仲有人嗌出咗独裁者习近平滚出去。川集会按预定在当地时间30号上午11点左右登场。川普前一晚参加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接风晚宴的时候，忘记了关的麦克风，意外透露了川集会可能会进行3到4个钟。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之后动身去南韩之前，专门去了故宫参观，这个被认为是犯了毛泽东当年的大忌讳。政论家陈柏空说，当年有高人讲俾毛泽东听，唔能够入紫禁城，唔能够入去啊，入咗就要危及皇位。大陆媒体曾经报道，毛泽东就住喺离故宫冇几远嘅中南海，亦都曾经3次登上咗故宫城墙，但从来未真正入过故宫。而家集到故宫有一个缘由，就系想借故宫嘅帝王之气加持下自己，为咗见川普总统做铺垫。陈柏空分析说，习近平到故宫似乎是有铺垫或者是某种迷信的意思。2017年川普来北京，习近平罕见开放故宫接待川普夫妇。习近平认为上一次川普给他带来了好运，巩固了皇权，自己随后没几耐就修宪成功了。这一次在四中全会他差点截击沉沙，后来找到的救命稻草就是川普。川普要见他，成了一个外部的橄榄枝，比习近平仲留在个位上边。但习家军损失惨重，军中势力被瓦解， 陈伯空表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习近平跑去故宫行了一圈，可能是一方面想巩固皇权，表示他还是这个共产的土皇帝，另外他还要去见川普，或者也是想借故宫的皇气加持下他自己。讲到将自己当成共产土皇帝，前香港文汇报主任姜维平昨日的爆料值得一提。大约在2012年，一位和习近平很熟的福建朋友曾经讲给姜维平听，习近平想搞君主立宪。姜维平说他听到这句话呢，个脑袋嗡了一下。据那位朋友说，习近平特别崇拜和羡慕泰国国王、日本天皇和英国国王，习近平好想将自己搞成一个皇帝咁做下，几疏乎啊。姜维平表示，习近平折腾了13年，将自己的嫡系全部提拔上来，有些人和他绝对是荣辱与共，他们绑在一起，不是同日生，但是同日死。现在高层这种困局是因为中共陷入内政外交乱象，以及胡锦涛的保党思维。姜维平认为，四中全会的官宣是个假象，从人事任免就可以看得出，政治局委员不递补，候补委员跳住补，完全乱晒龙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看看哪个被按低了下来，以及哪个被任命。如果习近平依然一言九鼎，人事任命都应该是习家军。好消息，健康520推出新产品叫做润眼宝。你是不是因为长时间滑手机、看电脑，眼睛又干又涩，好不舒服呢？润眼宝是一款专为日常眼部营养设计的配方，含有姜黄素、鱼金子、叶黄素、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，帮助维持眼部健康，促进滋润和舒适感，给你的眼睛在每日的荧屏生活里面更有活力。无论是学生抑或上班族，还是日日滑手机的你，都可以透过润眼宝给眼睛多一点保护。新产品啱上市，优惠先到先得，而家就去健康520网站订购啦。川普同习近平在10月30日在南韩釜山会面，台湾问题是外界关注焦点之一。中共在川集会前三番两次舆论出击，制造美国要抛弃台湾的假象，并且趁机借台湾光复日和台湾同步举办纪念活动，向台湾施压。不过川普29号被问到会不会同习近平谈到台湾时，回答话习近平可能会问，但他认为没什么好讲的，台湾就是台湾。淡江大学荣誉教授翁明贤对自由时报分析说，美国的台海政策保持一贯立场，并没有改变，因为美中目前还不是最后决战的时刻。台湾问题、台海问题是美中关系的重中之重，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。现在川普和习近平不会特别地就这一点来到讨论。川集会主要是谈关税、稀土和芬太尼问题。川普想要达成一个协议。台师大东亚学系教授林延参亦认为，显然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到，必须要符合美国利益。在东亚问题上，台湾是重要的棋子，将台湾让给中共换取利益，对美国更加不利，会令到美国未来难以在印太地区继续经营下去。亦有不少人将川普的台湾就是台湾解读为台湾不是中国台湾，认为这个是川普暗暗回应北京。前投资银行家汪浩就分析，川普一句台湾就是台湾震撼北京，认为川普这句话延续了他没几年前的表态，我很尊重台湾，展现美国对台立场的坚定和自信。汪浩提到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美日峰会之后同样强调，日美的共识是确保台海的安全和稳定是最重要的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明言，美国不会为和中国达成协议而放弃台湾。从川普、高市到卢比奥三个人形成明确共识，台海安全是自由世界的共同底线。所以汪浩总结说，台湾就是台湾，这个不只是口号，而是印太新秩序的战略红线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宣布说，前一日成功试射一枚具有核能力的海神超级鱼雷。海神的名字又叫做波塞顿或者是末日鱼雷。军事分析家指出，这款武器能够透过引发巨大的放射性海啸摧毁沿海地区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普京说，我们不单止首次成功地从一只潜艇上边发射海神，更加启动了它的核动力装置，并且令到这个装置运行了一段时间，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成就。现在关于海神的公开资料非常有限。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海神长20米，直径 1.8 米，重达100吨。军备管制专家估计，海神将携带一枚200万吨级的核弹头，并可能由液态金属冷却反应炉提供动力。分析家认为，海神鱼雷的射程可以达到1万公里，时速大约是185公里，是一种介于鱼雷和无人载具之间的核武平台，能够在海洋中引发放射性巨浪，使到沿岸城市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。普京强调，没有任何嘢能够同佢相比，海神无法被拦截。普京宣称俄罗斯绝不会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屈服。不过，即使俄罗斯不断发出核武威胁，但地缘政治策略家布洛林在英国独立报撰文说，普京正在输了俄乌冲突，但他不敢停止攻击。布洛林说，俄乌战争打到现在，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大幅度缩水，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，莫斯科正在失去西方的石油市场，俄罗斯大国神话被戳破，通膨率年增大约是 8%， 人力大量流失，开战以来至少有20万军人丧生，接近100万的俄罗斯人离开，加剧了劳动力短缺，航空公司不得不拆解停飞的飞机来获取零件，航空安全状况恶化，俄罗斯黑海舰队实力被削弱，克里米亚现在成了个靶场，战争已经降临到俄罗斯人的头上。布洛林认为，普京可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延长战争，因为一旦焦点重新回到俄国国内，他就需要为自己制造的混乱埋单，反弹可能会更加强烈。法国表示准备在俄乌达成停火之后派兵到乌克兰维和之后，俄罗斯情报单位突然在28号宣称，法国一隻2000人左右的作战部队正准备进入乌克兰，军事干预俄乌战争。据土耳其国营新闻机构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8号声称，法国军队已经抵达波兰和乌克兰边境一带，正密集进行作战协调训练，准备进入乌克兰。部队的主力是法国外籍军团，其中不少成员是来自拉丁美洲的佣兵战士。俄国官方媒体随即大肆渲染称，法国军团正逼近俄罗斯边境，并且指西方正在逐步升高和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。法国官方暂时没有做出回应。法国陆军参谋长皮埃尔·希尔日前在国民议会听证会上表示，法国准备在2026年向乌克兰部署部队。日本岩手县与秋田县、山形县等地野熊出没频繁，甚至闯入了商业区和校园，导致三所学校被迫停课。根据读卖新闻报道，28号中午，岩手县盛冈市上田的岩手大学职员报案说，一名学生在校园内发现了一只身长大约一米的熊。岩手大学紧急发消息宣布29号全天停课。校方相关人士表示，我们从未发现过校园里面出现过熊，我们将以学生和当地居民的安全为首要考虑，商讨下一步应对措施。山形县南阳市立赤汤小学附近亦有人发现一只大约一米长的熊，小学校门口的玻璃碎裂，监视器影低了一只熊撞击玻璃之后离去，赤汤小学立即宣布停课。另外，一只熊在29号早上闯入山形县山形市的东海大学 山形高中校园，爬过室内训练场的防护网。山形高中现在已经暂停所有活动，安排巴士送学生前往最近的车站。市府派出宣传车在附近巡逻，提醒居民注意安全。十月以来，日本遭遇严重的洪危机困扰，地方政府不得不请求自卫队出动。研究黑熊50多年的日本亚洲黑熊研究所所长米田一彦向媒体表示，今年的熊害攻击性明显提高到了完全不同的阶段，对人居住地的入侵已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模式。今年4月才卸任的秋田县前知事佐竹敬久直接说，熊害已经是战争等级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以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了。